后它你就备好之后应该要放在一个容易取得的地方，那最好是放在大门口啊或是玄关等等，就是方便你可能临时需要避难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去拿到。而避难包的重量其实也很重要哦，因为基本上它是让你带着走的啦，所以如果不小心塞太多东西，不小心太重的话，就你可能也拿不走或者是非常不方便。所以呢，消防署他建议啦，重量呢是控制在男性的话是15公斤，女性的话10公斤。那我觉得啦，就是依照你自己的体能状况来去，就是来去衡量哦。好，那再来呢，这个背包本身就是避难包的背包本身呢，消防署是建议哦，避难包应该要选用直轻易取的双肩背包。然后你是各家户，就是看你家里有几个人，然后看状况呢，最好还是一人一个哦。而以上的资讯都可以去这个消防署的网站，他们有一个系统叫做全民防灾1.通，那里面除了是有避难包的相关建议以及你家的附近避难所查询之外，你也可以下载它的 APP， 那这个 APP 里面呢可以让你去检查防灾包的内容，而且你设定好提醒之后啊，它还会半年后再次的提醒你，就是是不是该检查或者是更新一下哦。好，那反正呢，这个避难包的内容物啊，其实除了我刚才讲到的是消防署建议的内容物之外，其实还是要依照个人的需求做一些客制化哦。例如说你家里有一些长者或者是慢性病的患者，应该要准备药品，那家里有养宠物的话呢，也要记得备妥他们的用水啊、食物，还有像是牵绳以及疫苗记录等等。所以说啊，就是各家户他们所要准备的避难包其实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哦，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记得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去做一些衡量咯。好的，那讲到最近哦，其实在下个礼拜诶，就有一个非常大型的防空演习，那2025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它结合了万安演习跟民防演习，从7月15号到7月18号在全台各个县市举行。而且呢，这个算是它整合了两种演习嘛，所以说演习的规模好像比往常还要大哦。好，那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各个县市的时间哦。首先，中部县市呢是在7月15号礼拜二下午的1点半到2点，那南部三个县市是7月16号礼拜三下午的1点半到2点，而至于北部因为是台北台啦，所以讲的比较详细哦，7月17号礼拜四的下午1点半到2点，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宜兰县、新竹县、新竹基隆市。那最后呢，7月18号礼拜五就是东部跟外离岛，包括了花东、澎湖、金门、马祖。不过呢，要注意哦，礼拜五的这个外岛啊，还有东部的演习，他们时间比较早一点，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好，那所以说这一次的演习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内容哦？首先呢，像是以北部来讲啦，下午的1点半到2点之间，总共会有30分钟的警报传递、防空疏散以及交通管制的演练。而在这个警报解除之后，在下午的2点到3点，防空警报解除之后呢，会实施转移救济站灾民及现场处理急救站伤患、站灾抢救或者是灾害的救援演练。好，那总之那一天呢，可能大家要注意哦，是主要是下午的1点到2点之间。那跟往常一样哦，如果你听到防灾警报响起的话，就要马上进入附近的室内避难。好的，那这个警报声呢，总共会重复三次哦，一个长音，两个短音。那解除警报时呢，会是一个90秒的长音。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那天的这个注意事项好了。首先呢，总之你是在听到这个警报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要赶快去附近的室内来做避难动作。而且要提醒大家哦，依据民防法第25条，如果是没有配合演习规定者，可以处新台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而这个违规行为啊，其实有好几个、哦、第一个就是没有听从管制指挥执意行驶车辆，以及呢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指示，还有像是管制时间内骑乘脚踏车或者是行走在街道上，还有像是穿越管制路口啊，以及不配合现场交通管制哦。但基本上啦，如果假设你是不知道防空演习已经开始了，在外面走的话，那通常呢，外面的警察或者是军人应该是会就是劝导你，然后赶快叫你进去室内。所以呢，基本上是不用担心啦。就你想说啊，我如果没听到或是我没注意到的话怎么办？就通常啦是会先劝导你哦。好，那再来呢，如果说这个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人还在外面走的话，到底该怎么办哦？首先呢，如果你是单纯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的话，就是赶快就近去室内避难就可以了。可是呢，如果说我是在开车当中的话，就有几个状况哦。首先呢，如果你是在非干道上行驶，就要立即停放在道路两侧，那人员呢就是要下车避难。而如果说你是在干道上行驶的话，就是要靠边停放，或者是呢转入非干道停放。而再来哦，如果你的状况是没有办法停靠的话，就应该要以不阻塞道路为优先，并且呢向郊外行驶。那再来，刚好讲到郊外嘛，如果是在郊外的车辆就不可以进入市区。而反正无论如何呢，你在当下如果附近是有军警的话，就是听从他们的交通指挥还有相关的管制规定。那总之呢，人员基本上啦应该是要下车，然后就近的疏散避难。而最后一个状况呢，如果你是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基本上呢是不受到影响的、哦、只是呢这个匝道的部分是准下不准上。而这个时候你的车子如果刚好下交流道的话，那就是下交流道之后靠边停放，然后人员下车避难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防空演习需要注意的事情，就麻烦大家咯。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啦。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告由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持续回到 FM104.1 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避难包还有下礼拜的防空演习嘛，那其实啊这些事情呢都是预先准备哦，就预防说诶万一有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天灾人祸，然后在当下可能断水断电通讯，我还可以怎么样子求生哦。那其实根据现在的一些世界情势，就是环境的变迁啊，或者是这个台海的局势紧张嘛，那很多民众呢对于战争还有天灾的意识逐渐抬头哦。所以说吧，其实现在准备避难包还有准备防灾用品都是一件非常流行的事情。可是呢其实我看到了一些文章哦，诶他就写说除了这个避难包你要准之外，其实你的人脉你周围的这些人际关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商周的网站上呢其实就有一篇文章哦，他写到发生战争怎么办，不是东西准备够就行，六周打造你的求生人脉网。那其中就有聊到哦，随着这个我们准备避难包的知识抬头呢，其实很多人最常被忽略的是另外一种软实力，就是你的避难人脉包，以及呢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结还有互助网络。在灾难发生的时候，真正可以让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社区挺过危机的，从来都不只是存粮还有设备，而是你在灾难发生的当下有没有人可以拉你一把，有没有人知道你在哪里，有没有人记得你还活着。那社会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资本，意思就是说人际间的信任还有互助的网络资源。而在研究当中早已指出哦，这种人脉的密度还有信任程度，其实对于灾后生存还有复原的影响是远超大家想象的。好，那文章当中就举了日本311地震的例子哦。在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之后，社会学家呢就有追踪不同地区在灾后的死亡率还有复原速度。那其中呢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那些社区的参与度比较高，邻里互动频繁，还有互信基础稳固的地区，死亡率呢比社会资本低的社区大概要低了 20%-40%， 而灾后重建的速度啊其实也快了30%以上。那像这样子的趋势呢其实也出现在 COVID-19 的期间还有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所以说啊，当物流瘫痪、交通中断还有医疗资源紧绷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谁可以递给你一瓶水，给你传一个讯息，或者是呢可以在你情绪崩溃的时候陪你说话，答案呢都是你的人脉网哦，不是你手上的这些避难包。好了，那所以说呢对于避难来讲啦，人类啦是一个社会动物，是一个群居动物，无论如何呢你还是很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哦。所以说呢，为了让人脉网更加的具体可以操作，这篇文章呢就把这个人脉网整理成一套容易记忆还有行动的架构。那它有一个口诀哦，就是四圈三练二气。好，那接下来呢就来稍微介绍一下这篇文章讲到的人脉网。首先呢他说到了第一个是四圈支持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圈哦是你的家庭还有伴侣圈。首先呢这个第一圈啊是你的核心避难单位，包括了同住的家人、亲密伴侣等等。而这一圈为什么重要？它在灾难的当下其实负责最直接的救援还有支持。而最基本的准备啊包含了像是第一个张贴家庭成员的血型、慢性病用药还有紧急的联络方式在冰箱上，并且呢要跟你的家人或者是你同住的伴侣来熟悉两条以上的逃生路线。好的，那再来就是第二圈哦。诶，第二圈呢就是你的邻居嘛，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哦，不要小看你楼上的阿姨啊、阿伯啊，或者是楼下的这个里长啊，或是其他人哦。其实啊在通讯中断或者是封锁的时候，你家的这些左邻右舍呢可能是你唯一的支持来源哦。而最好啊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可以联络的群组，平时呢参与社区的盘点啊还有演练，这些呢都是在灾难或者是任何的人祸发生之前很好的准备方式。 那其实最好啦，还是可以每半年可以进行一次物资的相关盘点啊，或者是逃生演练。那以社区为单位呢，就可以具备强大的自救能力。好，那再来第三圈是什么圈呢？就是专业技能圈。诶，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文章里面写到，你社区内有医护人员吗？有人会使用无线电或者是会 CPR 吗？以及或者是有一些法律背景啊，心理师等等。那他是说到，建立一份谁会什么的离线名单，灾难发生的时候啊，就可以迅速的协助急救、通讯或者是心理支持等等。那这样子一来呢，就可以在紧急状况的时候发挥出平时看不见的关键力量。好，那最后呢就是第四圈哦，它叫做桥接资源圈。那这个桥接资源圈包含了像是你外县市的亲友、宗教团体或者是一些 NGO 非营利组织的志工等等。那当本地资源耗尽的时候啊，其实这第四圈的人呢，可能会是你最稳定的后援来源哦。所以说啊，平常呢，你的这些外县市的亲朋好友，就还是最好跟他们保持联络。那可以的话呢，就是互相的去绑，确认彼此的后援据点。那关于后面讲到的这个宗教团体啊，或者是一些国际的 NGO 志工等等，啊，其实也可以提前的去关注，你觉得比较好相信，然后信任程度比较高的 NGO 或者是国际媒体的联络方式。那这样子一来呢，他们也可以作为长期危机当中的资源或者是资讯以及撤离的管道。那以上四个圈呢，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都是可以在提供你一些及时的支援啊，或者是相关的协助，甚至是撤离等等，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那刚才讲到的是跟你人际关系有关的这个四个圈嘛。再来呢，他讲到的是三条关键链。那这三条关键链包括了什么呢？第一个是资讯链哦。当手机讯号不稳、网络中断的时候，要怎么让这些资讯、这些讯息持续的流动？那平时呢，可以建立家庭还有社区的通讯树。就比如说每个人负责联络三人，就举例来说啊，蓝田负责联络小明、小花、小美，那小花呢可能又去联络什么老王啊，然后还有其他人之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哦，你也同时学习使用像是 Telegram、 Signal 等等，这些是有预约讯息功能的软体。那像是准备简单的哨声代码跟公告板，或者是呢更进阶的做法，包括了使用学习 HAN 无线电。那反正呢就是尽力学习一些相关通讯技能，然后建立一个联系网，这样子呢就可以强化社区之间的类比通讯。那第二点呢就是物资链哦，分散储备、协议共享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你家呢可能有一些多的行动电源啊，隔壁呢储备了瓦斯罐、卡式炉，那楼上的邻居呢可能有很多桶饮用水等等。那如果说以社区的单位来讲，你可以进行分工盘点，建立一个所谓叫做物资轮转日，来互相检查效期还有功能。那这样子一来呢，就可以大幅提高整体的资源效率。那最后呢第三条链哦，叫做情绪链。诶，其实哦，心理方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啊，在像是战争来讲好了，其实很多幸存的人啦，他都是会出现所谓的急性压力反应，那包括了像是焦虑啊、失眠、情绪崩溃等等。所以说呢，如果在一个社区当中啊，有人是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尤其是叫做心理急救训练的话，就可以担任这个情绪长的角色。那他不一定需要当一个心理师哦，可是他懂得陪伴、倾听还有安抚。那光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在社区当中呢，就可以帮助整个群体稳定下来。好的，那讲完三条链之后呢，再来就是两种韧性器具。那这个器具的部分呢，其实跟这个科技就是跟通讯有关系哦。那他其实有讲到这两种工具呢是属于低科技但是高韧性。那首先第一个叫做 Mesh 路由器或者是行动 WiFi。 在电信系统瘫痪下，这些设备呢可以让社区自主内部网络。那虽然说不能像现在这么方便啦，但至少可以传递文字啊，指示坐标等等。那再来呢，还有一种叫做业余的无线电机哦，它后面标示的型号呢叫做 VHF 或是 UHF。 那这种类型的无线电机呢，其实具备了1到3公里之内就是这个短距通讯的能力，而且操作简单哦，只是呢这个是需要去考一些相关执照的。所以说这篇文章就建议哦，每一个社区呢至少有一户它是有装备这样子的设备。好，那除了这个装置之外啊，另外呢也可以加上所谓的加户关键卡。那这个小卡里面呢记录了住户的血型啊、重大病史、常用药以及紧急的联络人，还有像是家里的宠物喂食方式等等。那这个加户关键卡呢可以贴在门口的显眼处，那如果说万一有任何的灾难啊、任何的紧急状况来临的时候，就可以协助搜救跟判断。而再来第二周呢，就是要跟你的邻居去拔钢筋啦，可以建立赖群组啊，或者是建立一个通讯录。那最后第三周呢，就是要填写谁会什么技能表，然后这个技能表呢除了纸本之外哦，最好还可以备份一些 PDF 的电子档。那在第四周跟你的外县市亲友互访，然后签订双方的后援协议。而再来的第五周呢，你可以去报名一些民间的民防啊或者是消防课程，来去学习 CPR 打劫或者是紧急应变等等。而最后的第六周哦，就是要在夜间测试你的通讯链，就是包括了我前面讲到的可能无线电啊跟行动电源等等。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篇文章所写到的，在可能灾难发生之前，你怎么样子去打造你的求生人脉网。那毕竟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啦，尤其在比较紧急比较极限的状况下，如果说你是一个人躲着，我觉得应该你就算有很多物资可以撑很久好了，可是我觉得那种内心的孤单啊、焦虑，就一个人还是很难很难排解啦。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是紧急状况的时候还是要互相的守望跟帮助。那也是请大家就是希望不要有任何事情发生啦，但是还是要先做好这些相关的准备哦。好的，那现在是晚上的10:52，快要53了。今天呢其实讲到了关于避难包，还有像是今天讲到的这个避难人脉网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啦都是以备不时之需嘛，因为即使没有战争呢，台湾还是会有台风啊、地震等等。那我觉得平时去准备这些东西并不是说可能要大家有一些恐惧啊，或者是可能在诅咒我们之类的，就并不是哦，而是要有一些以防不备之患啊，然后在可能急状况的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去保护自己，还有保护你爱的家人、你爱的伴侣、朋友等等。好，那总之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中啦，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关于避难，关于你要怎么样子去求助，以及要怎么准备避难包等等。那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和平愉快快乐的日子啦。那节目最后呢来听一首应该跟避难很有关系的歌曲哦，这首歌是来自于500的防空警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I'm not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